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
Hello， 大家好，我是象征。
那个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在这里证实一下，我们尚未分手，尚未离婚。
对，
没有离婚 yet。
啊，我们这个啊，枕边风哈。枕边风这个
是一个命途多舛的节目，
舛在哪？你给我说舛在哪？
就舛呗，
是不是啊？
嗯
啊，那个前两天啊，我自作 主张啊，因为有一堆人来问我说啊，枕边风怎么又停更啦？是不是你们吵架啦？是不是你们分手啦？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有点烦，我自作主张发了一个微博啊，然后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没有停更啊，我们马上更一期，有什么这个什么问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在这一期的枕边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和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前段时间是有吵架来着，但是还没有吵到那么严重哈、啊。那个吵架乃兵家常事嘛，对吧？所以
前段时间我们为什么吵呢？
我也忘了，反正肯定是你不好了。
是是是是，可不是嘛。
那必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跟象征也的确真的是非常非常忙。所以不过说起来啊，我昨天看到象征的那个叫什么那条微博的时候，其实我正好突然想到一件事儿。我们不是平常有很多群嘛，然后我有一个其中一个群，就是以前在浙大一起毕业的、毕业的一些朋友们，大家有一个群。那在那个群里呢，
吃葡萄好好吃。
别打断我。然后在那个群里面呢，正好有一个朋友他PO 了一张他跟他的朋友聊天的那个记录。那我已经就是聊了什么不重要，但是我其实当下是很羡慕的，因为他们两个聊的内容其实是很天南海北的，而不是比如说为了工作呀或者为了一个具体的什么事儿，其实更像是谈心的那种聊天。然后我当下
天南海北跟谈心还是有差别的。
不重要，总之就是没有具体目的，但是就是交流这个交流一些看法呀。 对这样
瞎逼聊。
对，瞎逼聊。然后呢，我就当下是很羡慕的。我回去翻了一下我自己的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就是翻了一下我自己的微信，我发现我居然没有，就除了这个浙大的群之外，我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群或者任何一个朋友，我在近期是有跟他们谈心的。然后包括我也在想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么忙，其实我们两个也没有谈心。所以我当下其实是有咯噔一下的，我觉得我最近在跟所有的人的对话都是在为了做事情啊，或者是带着一个目的，带着一个目标，一个非常结果导向的谈话。所以我当下非常羡慕，也非常的也有一丝失落吧。就所以我突然就想到枕边风。就认真的想起来，其实枕边风和虽然我看不见，但是在电台那一头的大家，其实是我唯一的就是不带任何结果导向的谈话对象了。所以当下一想，我就愿意来录这个节目，就我觉得真的就觉得，哎呀，你们真的好重要啊！然后没有，就所以我也没有跟象征商量，但是我也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就是因为现在电台很多时候或者绝大多数时候都还是我们在这儿说，然后大家在对面听嘛，所以我希望下次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问大家问题。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就是那些很天南海北的瞎逼聊。我也希望有一天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问，然后大家可以来告诉我。
是不是啊？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真的还这个节目真的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
才意识到是吧？
对对对，对不起
啊，今天录了好几期节目啊，现在
对，然后前面刚刚送走了小辉老师。
那我们开始吧。
好的。
那今天我们来按照时间顺序啊，这个先发先得。从这个从最早给我们留言的听众开始，当然前面有一些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的就不念了啊。先谢谢你们大家给我们的留言，但是呢那个没有实质性问题我们念出来也耽误大家时间嘛啊，谢谢你们支持啊。
实质性问没有实质性问题就快快的念念呗。
太多了，那些好多没有实质性问题，
然后都是各种催更是吗？
对，或者说什么那个有一个同学说，哎呀米娅姐，一个叫走在四川成都的一姑娘说，米娅姐想你的时候我一直在听 In My Secret Life。
哦，想你是你在天边，
你在闹海，
你在闹海。
嗯，还有有一个听众，但这个是一个广东深圳的一个男生啊，他。这问题好像很难回答，他说在自己的行业待的不想再待，该如何选择转行。这个问题
该如何选择转行，那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哎，
就转就是了。
不不不不，他是说如何选择就是意思是说转去什么东西吧，而不是要不要转，
转到你开心的地方就好了，或者钱多的地方就好了。
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是吧？
对，位高权重责任轻，这是最好的工作啊。
那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的，反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说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做嘛，因为你现在做的不开心，你总不愿意去一个更不开心的地方，对吧？
嗯，
所以你总是想要一定程度上你新换的这个工作当然是即便它有痛苦的部分，但总也有让你快乐的部分咯。那你喜欢的部分肯定是必须要有的。那第二部分就是象征说的也没错，就是也不能说一定是什么钱多事少离家近，但至少是那个钱让你觉得你不至于事后想来觉得亏就可以了。对吧。然后我是觉得只要不亏即可。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现在觉得还挺重要的。就是尤其是我现在越来越希望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个工作能够让你产生一个作品，就你懂我，你那象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说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你觉得哎，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作品，当然你会有很多人帮你忙，然后大家一起去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但它是会产生一个让你觉得快乐和骄傲的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愿意去做。这个我以前不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能够产生作品的工作了。
好。接下来这位啊，
我靠，那你怎么觉得呢？
我没什么，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靠，
所以这我当然我可能已经想清楚这件事情，想清楚了15年了。对，所以
刚才我在说这一点的时候，象征就默默的
笑
了。
笑了，我觉得才想清楚嘛，
心想说 you are too naive。
对，
好吧。
好，下一位来自广东深圳的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说，哈哈哈，看。微博就知道相爷米娅好着呢，想问米娅为什么换工作了？
啊，为什么换工作？
这个问题跟后边几个当中有个问题有点类似啊。来自上海的一个女生，她说：“嗨，米娅姐，好久不见，可否 share 一下工作经历，或者说说你的职业规划？谢谢啦。”
所以这几个都是这两个都是跟工作相关的嘛。职业规划为什么换工作。我觉得老实讲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转折点。我觉得人可能你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想要的东西也会有一些不同吧。对我来讲，因为我已经过了30周岁了嘛。然后刚好压在30周岁上，到了今年12月底我就是31周岁了。那我也就是说我是在去年就30周岁不到一点点的时候，去年的11月份嘛，换的工作。那我当时是觉得工作了这么些年之后，你希望 你希望试一下完全换一种不同的思路，就是说象征那个时候我可能自己概括不好我换行业或者换工作时候的心境，但是象征有一句话概括的非常好，就是说你以那句怎么说来着，什么海盗什么那个海军的，来来来说一下。
那不是我的话，那是乔布斯的话。
快说快说。
乔布斯说 Why join the Navy if you can be a pirate?
啊，对对 对, 对，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做一个海盗的话，为什么你要参加海军呢？
对，
那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我的工作职能也好，工作性质也好，包括工作的思路也好，其实它更像是在服役，更像是在海军。
嗯，
所以到了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说，那我有没有那个能力？有没有那个魄力和勇气去试着做一下海盗呢？
嗯哼，
所以就包括我以前做的工作，无论是在媒体也好，无论是在做就是做公关啊，就无论是在公关公司也好，在什么甲方也好，其实你都是花钱的位置，就你没有赚过钱。你不知道怎么就是你没有当过销售，或者你没有做过最前线的，没有上过前线嘛。那所以现在的这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直接面对客户，直接去抓生意的。
嗯嗯。
所以最开始有过一小段时间思路啊等等是不太适应的。
嗯。
那但是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我的视角。
嗯哼，
就现在你知道你原来花钱的时候是那样花的，但事实上赚钱的是这样子在操作的。
是啊，
对，所以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很好的去回答就是为什么换工作这件事儿啊。至于职业规划，我现在
没什么规划，
我没什么规划，
走一步算一步呗，
再走几步看看吧，
就是只给钱多去哪
儿，不是这个意思，我但也说的没错了，就是我的确是没有太详尽的规划，因为我现在仍然是处在，我自认为我仍然是处在一个。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对，因为说真的我仍然可能这个是要说自负也好，有那么一点，就我认为我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嗯哼，
我应该还有一些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发现到，或者没有实践过的能力和能够达到的位置。
嗯哼，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学，那这个学一部分也有通过比如说换工作也好，或者说是接触不同的项目也好，还是在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并且不断的向相关的行业拓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因此如果要说规划的话，可能我觉得在两年之内我应该都还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下。
嗯，
就是在学，在研究，在看，在不断的思考和归纳。可能我自己的希望是能够在两年之后，或者甚至是三年之后，我可以真正的有能力去做一摊我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
至于是什么我也没想好。到时候再看吧，如果到时候想到什么再跟大家讨论。
好，那接下来啊，这个问题很长啊，这个来自北京海淀的一个女生啊，她当年分的时候怎么复合回来，在对方还有女朋友的情况下，当时我这句话就没看懂，因为她说当时觉得性格没有那么合适，但是匹配度已经是前无来者了，还有些关于家庭的小 concern，所以还是任性的单方面分手，对方非常痛苦，我也不好受，但是还是抱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态分开。半年多了，慢慢发现最可贵的一切还是发生在跟他的时候，老是不自觉的假设如果当时没分手，如果当时没分手，也许幸福结婚幸福生活在一起。我知道这样 不对也不好，说分手的是我，后悔的还是我，但是越想越害怕再也遇不到匹配度这么高的男孩了，只怪自己太碧池太作。现在默默关注着他的动向，应该知道他应该过得很好吧，交了一个恬静美丽的女孩子，以他的性格不会为了忘记前段感情就凑合的或者轻易的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但是作为我替他高兴，也羡慕甚至嫉妒，有天晚上忍不住发个短信给他，希望见面叙个旧，括号当时太伤心把他其他的联系方式都删了。他用很愉悦的语气告诉我说没有必要了，现在过得非常好，也许在我的预料之内。我还是回复很长一段给他，告诉他我当时太任性，非常对不起他，现在也知道最可贵的还是这份感情，括号我知道我很扯呀，但是文字比大白话稍微动情点，也是真情实感。最后也很丰富的也很有丰富应该是风度吧，祝他幸福，告诉他最好狠狠的幸福然后结婚，不然可能绕一圈回来还是我，因为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他。我觉得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他了，自己轻松多了。妙老师不一定要在电台里边说出这个无聊的故事，但是还希望能够为我加油。
你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是向真说的。
他说不一定啊，他说不一定，但也不是说一定不，对吧？还是希望为我加油。感情不易，如果能确信他就是那个人，我做什么都值得。只怪当年年纪小，不懂得珍惜或者分辨这段感情的价值。祝福我做的这些都有意义吧。说多了别嫌烦，周末愉快哟。
周末愉快哟。然后我知道我不应该说多，但是我还是要说，放弃吧。我知道你会很难过，或者你会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你想要让我为你加油，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你加油。几个，你把那个非常愉悦的音乐给关掉。我很认真啊，因为我相信对，你快关掉呀。因为我相信这样的问题肯定不只是你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想过是不是要吃回头草这件事，甚至大家真的会很认真的想怎么样才能回头去吃到那个回头草呢。
怎么样呢？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你要想明白。第一件事情，你现在就像我觉得以前我们应该说过很多次了，前女友有前女友的道德，
前女友有前女友的本分。
所以现在你如果回头去，尤其是当他已经告诉你没有必要了，你是一个不被任何人喜欢的小三。
他还没有变成小三呢。
对，就但是那个逻辑是这样的嘛，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被任何人欢迎的，想要去横刀夺爱。
嗯哼。
对，尤其是别人甚至不愿意接受你的这份感情。那至于你是不是要在原地期待和原地，你是不是要在原地等待，你要为了他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还是觉得，哎呀，女生嘛，青春苦短，对吧？你就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觉得这个人很合适，那么你觉得你将来会遇不到这么合适的人，可是他也许跟另外那个女生在他的心里更合适，怎么办？你把他视为最合适的，而在他心里你并不是最合适的。
而且在我看来，我觉得没有，世界不存在那种说将来也许就不会遇到更合适的人这件事，你总会找到更好的。
对，而且我觉得
真的，对，但你的前提不是你的前提是你一定不要那么固执的认为说，不停的暗示自己，告诉自己，强调说他就是最合适的，他就是唯一合适的，那你将来总会有更多的机会啊，总会有更多的人会出现的，你何必纠结于这个呢？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在现在比较痛苦，然后你用就是所以比如说这样说出来自己会舒服一点，我觉得没问题，这个也挺健康的。那前提是不要因此而伤害到对方的女朋友，对吧？那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不要让自己长期的沉溺在 这样的回忆和不开心的，就是不要让自己长期的沉溺在后悔里面，因为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对吧？你又改变不了什么，你又做不了什么，然后你只是沉浸在这种痛苦里面，然后青春就哗哗的如白驹过去的，或什么白驹过隙的白驹过去的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呢，
就没有了呢，真的。
嗯
哎呀，当青春已逝，我才发现到，哎呀，真的青春好宝贵啊，是吧？然后
真的吗？这个我不觉得青春有多了不起，
就是对女孩子来说，韶华时光还是很重要的。
哦，
真的。
哦，
然后而且你当年分手不是没有原因的，并不是只怪当时年纪小。
对，
所有的分手都有其原因。
嗯，
所以各位想要吃回头草的同学们，你们要
hold 住。
不是一定要 hold 住啊。我的意思只是说，第一，你每当想要吃回头草的时候，你必须重新再问自己两个重要的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叫做当年我为什么要跟他分手？
嗯嗯。
第二个问题叫做当年跟他分手的那个原因，现在是否还存在？
嗯，
对吧？就如果
实际情况，那个原因基本上会永世存在的。
对，就除非你能确定当年你分手的那个原因现在已经不在了，否则的话，这就是传说中的重蹈覆辙啊！而且大家永远不要相信，哎呀，我们都长大了这件事。你再怎么长大，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无论是你还是他。
除非你们当年的分手原因是因为他妈，然后他妈现在死了，
我靠，
这种情况才就讲极端点就这样嘛，这种情况才会真的是那个原因就不在了，其他的所有状况，他当年任何的这些问题，你当年跟他相处的任何问题都会一再发生的，嗯。
对，所以大家在后悔在念旧的时候，嗯，也要多想想当时的状况，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是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对吧？所以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苦了自己又于事无补的境地。
嗯，好，接下来这个，
还是要加油，没有，希望事情能够好起来。
你要加油到哪一步呢？嗯、
不是，我是说，对，我希望对他来说，他要加油、
哦，
然后希望他的一切可以好起来。
好吧，嗯，好，下一位，这位同学来自于湖南长沙，一位同学说：“米娅老师，你好，好久没有听到声音，好想念呀！昨天和男朋友讨论到的最温柔的女生是谁，她说了一个我俩共同的初中同学括号，然后我怎能放过她这个给自己挖的坑，于是问她的
你很像我哟象征给自己挖过无数坑哟
于是问她的意思是我不温柔吗，她则回了句哪有哪有
最笨的回答就是哪有哪有
嗯我第一个，
象征有没有看到了你自己？
我不会，我这么聪明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米娅老师啦。虽然未曾见面，但是你的温暖又俏皮的声音陪伴我好多个失眠的夜晚，尤其那些冷静又不失关怀的思考和力量，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谢谢。
想问问米娅老师，对于温柔的女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身为女性的魅力，你和象爷是怎样理解的？因为自己工作的原因必须要隐藏性别的气质和信息。哇，你是间谍吗？可间谍也不应该，可是这样子连我自己都觉得面对男朋友是很不好意思呢。另外还有一个困惑，我是一个自我意识觉醒很迟的人，想请教二位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助提高自我认知呢？括号如自己的性格、智商、能力、三观、原则等方面。最后的最后，相爷也是我的男神了。就最后一句话很
对啊，最后的最后哟，
这句话真的完全就是一句就是敷衍嘛，
就没有办法，只能把你带上就对。
谢谢二位读完我这么长的留言，第一次给这么一份留言，好激动，祝二位一切顺利。
那好了，那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刚才那个我们开始之前，相爷非常认真的跟我说，我今天虽然是负责读问题的，但是你回答之后你要问我怎么想哦。所以现在先问你怎么想。
我不想了，你说吧。
哎呀，你快想快想快想快说，别闹。
啊，温柔的女神什么样子的？米娅这样子、啊。
等于没有说嘛，人家要的是一个那个，比如说一个分条逐项的 standard。
这个我其实想不到啊，我可以回答一个我能回答的问题啊。
那这样，那你想一个你觉得温柔的人呀？
就是你啊。
好吧，还是没有挖到这个坑。来吧，
你真是够了，在节目里给我挖坑，你觉得我会跳吗？
快点快点说下面吧。
我先说我觉得我能够想到的，我能回答的问题啊，一个是关于那个什么隐藏性别的气质和信息这件事情，虽然不知道你能做什么工作，但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啊，这个。什么
对，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需要隐藏这个，我真的好好奇啊！妈的，怎么办？
哦，可能是那个，你知道日本的那个宝冢剧团，可能他是演男艺的。
什么鬼、啊？
就天海佑希啊！啊，继续继续继续。
对，我是觉得，这对男朋友很不好意思这件事情是几个样子的，有一种那叫做反差萌，希望你听懂那三个字，去搞这件事情。OK。反差萌对于你男朋友来说应该会很好用，尤其你平时是隐藏气质和信息的。OK，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提高自我认知，如自己的性格、智商。智商是很难提高的了，对，到你这个程度的话，
你太讨厌了，快说。
不，一个人的智商是差不多的，就差不多这样子。就
这个我是同意的，因为反正我跟向真比，我智商肯定是没有他高了。
对，我137嘛，我真的。
屁嘞！
我真的我测137啊，
那肯定不对，
不准的是，
那肯定不准。我跟你说，
啊，爹，真的。然后性格也是很难改变的。坦白讲，我觉得能改变的是原则也是很难改变的。就是原则这件事情，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够提高或者改变的话，那他妈的就不叫原则了，好吗？能力是可以改变的，三观是个伪命题。三观是个伪命题，我必须说一次啊，反复强调三观这个词的人，就是恰恰三观最不正的人。
啊，这个我同意，
一定是这样的。真正三观正的人，你不会听他说出这种东西，就没什么可说的。
嗯，对，
三观是个伪命题。我为什么是说呢？因为，所谓三观是什么？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吗？但是三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不同的定义，所以三观有没有正或者不正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只有一种说法叫做主流的三观是什么样子，但是没有正或者不正这件事情。以三观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是一个非常伪命题的，那些刚刚学会三观这个词的人会经常拿出来说的事儿。所以呢，不用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你来说，
对，而且我觉得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事情是要拿到三观这个高度来讨论的？就如果说你在一个是就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碰到一个人，动不动就跟你说你三观怎么怎么着，究竟是多大的事儿要涉及到三观啊？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哎，这种人你就别认真，
对，就不用当回事，就好像。我经常说的说，时不时把政治正确挂在嘴边的那些美国的白左们，白人左派，昂格鲁萨克逊这帮逼，对，这帮白左们都是政治最不正确的，有他的那个内心，他才会说不停的要强调政治正确，强调要他妈的，非常什么平等的对待少数族裔，或者说同性恋，或者黑人、有色人等等等等等。你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常的状况来看，你真的是把它当做平等了，你这提都不用提了，又不用每天来讲什么政治正确什么之类的 political correct， 那是没有意义的。
对，尤其是而且说，比如说你会见到一些人，总是会被很容易被触犯到嘛。就是你说点什么他就一副非常被触犯到的表情来跟你说，你三观怎么这么不正，就 这种很容易被触犯到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内心是这么坚定的信相信他所说的这些三观的话，他不会这么容易被触犯到。反倒是他自己很虚的时候，他就容易被觉得哎呀我被攻击了。
没错，就是大概就这样啊。然后怎么提高自己能力这个部分，其实在我看来了，就是首先呢，多读书一定是没坏处的，读有用的书，不要读那些什么成功学啊，什么那种，就是这么说，不要读那些在书店或者机场摆在最中间那些位置的所有书，对，全都远离之，对，读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参见宋晓辉老师推荐书单啊，
对，参见我们节目里讲过的各种各样的书都可以，但是不要去读那些东西。不要以功利性和结果论来讨论读书这件事情，不要以为说我读了一本书我就可以学会怎么样赚钱，怎么样成功，怎么样变成一个首富，就这些以功利为驱使的结果论为驱使的这样的书都不要读，其他有很多很好的作品，有你这辈子都读不完的无数的好的作品等着你去读，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多看一些别人的处事方式或者相处方式，或者一些事情的一些处理和思考的逻辑，这点非常重要，去学习。最后就是把自己心胸敞开一点，跟大家多交往嘛，对就好了。
我再推荐一个小小的技巧啊，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对，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技巧，这是我自己会经常用的，就是说这个技巧叫做复盘，就是说因为你的经历，你当下很可能你只能就是当下你永远只能经历一次，比如说你就最简单的，比如你今天到老师办公室去了，对吧，然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了，然后你当下站在老师办公室的这个经历只能有一次，然后你被老师这个训的时候，你当下的反应也是很临时的嘛，你也只能反应一次，那你人生当中所有的正在经历的 ING 时态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这种瞬时性的，而且你只能用你的就是最当下的反应，甚至是一些潜意识来操作。那尤其是更年轻的时候，你更加不能按照你的心里面的思维来操作，你更多的就是啊，我当下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当然复盘这个小技巧对我自己来说是很有用的，就你从老师办公室结束了之后，你走出去，你再把这事再想一遍，
然后回过头去走回办公室把老师骂一顿
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
就你还他妈配教育我，操的嘞！
不，哎，我没有打脏标吧？你真的可以吗？你
我没有打脏标，
我
所有我的节目都打脏标，
滚！没有，我是说，因为我自己来说很有帮助的是，当一件事情过去之后，你重新把当时的，就好像下棋一样，你重新把当时的棋子再摆回去，然后重新摆一遍，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宽松的环境，然后你再想一遍，如果老师当时问你这个问题，或者如果你的领导当时问你这个问题，或者说你当时深陷于那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去操作？那想完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也有很多的朋友们肯定也会做这一步，但做完这一步之后，你要再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老师，或者你是领导，或者你是创造这个导致这个困境的人，或又或者你是同样在这个困境里面的其他人，你会怎么操作，或者你希望我怎么操作，就你尽可能的，因为当事情已经过去之后，你已经看到了这个事情的结局或者结论之后，你再回去把棋子摆出来，尽可能的用一种相对全知的视角重新去看这件事情的思路，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就是伤亡更小的，对吧，这个成本更低的操作的路径，这个是一定程度上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信息资源都有限的时候，你可以为自己 打开更多思路的方式。
嗯哼，
这个一定程度上对我是挺有帮助的。
嗯，
因为当你这样去想之后，你十有八九都会很后悔，你都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做到最好，还有更好的办法。那因为就像我刚
每当这种复盘的时候，都好像在听 Radiohead。
对，很丧，
就特别丧，
很丧。但是你要知道，就像我最开始说的，人在当下应急的时候，他在处理的时候，潜意识或者说你过去的经验是很大的一部分，你在当下做判断时候的依据。那你复盘时候的思路也会变成你的经验哟，也会变成你潜意识的一部分哟。所以说他们一定程度上在帮助着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标尺，是当你下一次在遇见类似或者可以触类旁通的情境下，他们会再次跳出来告诉你说，哎，当时我有想过有一个类似的情况是这样，而我当时没有这样处理，现在我这样处理也许更好。
哦，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挺有用的，在没有人教你或者指点你的时候。所以也提供给你使用。然后那现在来讲温柔。好，
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好，
因为我就是温柔本身。
贱人。好，温柔。包括温柔也好，女性的魅力也好，这件事情我想。就是
突然好温柔。
这个东西包括很早之前在枕边风的后台也有人问过。
好几次出现了吧？
对，好几次出现。
聊聊温柔这件事吧。
也有很多人说，哎，你干脆开一期节目来讲这个东西。那我一直没有开一期节目讲，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很好的去讲明白究竟温柔是什么东西。那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撑不了一期节目。那在最近呢，正好我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一个女性的社团吧。然后所以当时他说，哎，要不要来问你几个问题，做小的很简单的采访，也不是那种很正式的了。然后他也问到这个问题，他问我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或者就是整个古今中外，有没有什么女人是你很想成为的，为什么？我想了想，我给他的回答是，我觉得是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原因我觉得可以用来解释温柔和女性的魅力这件事。就是因为我的妈妈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人生中第一个让我觉得女人应该怎么做的人。因为她具备了一种在当下的社会或者包括我所认知的人生当中极少有的一种女性特质，叫做娇俏。
娇俏。
对。这种特质是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举个例子，比如黄蓉。就是这种女性，包括赵敏，就你觉得她有一点点坏坏，你也不是说坏坏，但是你觉得她鬼机灵特别多，然后你觉得她也有可能做坏事，然后但是呢，你又
觉得她有做坏事的能力吧，
对，她有她做坏事的能力，但是她又很娇媚，但是又很俏，俏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东西。就是俏是
在不是聊温柔吗？我这下去一趟怎么聊到娇俏了？
没有，我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有魅力的温柔就是娇俏。
OK，
我对你言听计从，我对你，我帮你做饭洗衣，在我看来这不叫温柔。我包括我对你柔声细语，我说哎呀老公啊，我觉得这都不叫温柔。
嗯，
在我看来，
难怪你从来不对我这样。
好吧，我错了，行吗？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温柔并不是软绵绵的一种姿态，
那个是非常肤浅的。
也不能说肤浅吧，但我觉得这种软绵绵的姿态只是一个很浅层的，就是第一阶段吧，初级阶段吧。那而娇俏，然后第二阶段是大家所说的。叫什么？就是你很叫什么？我很善解人意，善解人意，善解人意。
我操！
对，刚才跟宋老师一起吃了一大碗面，现在有点卡住。对，善解人意，我觉得善解人意是第二层，
嗯，
就是
善解人意才是第三层啊。
那就是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我顺着你的方向去做，我为你提前，我讲你想听的话，我懂你，
嗯，
这个是第二层，
嗯，
第三层是。就是我觉得高干的就是娇俏这件事
哦，
因为娇俏带有一点点，娇俏是带有一点，怎么说吧？你有看过那个吗？有一个日剧叫做《我不是不想结婚而》，不是《我不是不能结婚，而是不想》，是吧？是，
我没有看过。
你看过？你跟我一起看过一集。
我看到过，但是我就不会看。
然后他的第一集里面，第一集里面就是，总之就是一个剩女嘛。然后就有一个男的，然后就教他怎么样去追他当年喜欢过的那个男生。
嗯，
他给的方法是什么？不是说你想听什么我恭维你，而是你想听什么我就打击你。
嗯，
就是。而娇俏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就是智慧的回合，因为男性是追逐的动物，这个我是相信的。
嗯哼，
他要的不是一个我知道你，我随时想要吃掉就可以吃掉的东西。
嗯哼，
那当然你太作了，老是让人就是打一巴掌给颗糖的，也男生也会觉得很烦。
很烦，嗯，
对。但是娇俏呢，就是恰到好处的让，就是就他在。性格当中有柔情的一面，但柔情的一面是需要有强韧的一面来做对比的，
嗯，
来做反差的，
嗯，
而强韧的一面是让男生从心里面一定程度上去敬佩甚至敬畏你的。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我也知道，就我知道你有你的能力手段和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一定程度上我知道你会是我的坚实的伙伴，但另一方面你对别人都是那样杀伐决断，而只对我温柔，你们觉得很牛逼
好吧
你就开玩笑开玩笑，嗯，但是我觉得而且娇俏呢一定程度上我刚刚说那是一方面，
嗯哼，
另一方面就在于怎么样示弱嘛，
嗯，
就你永远在低头那就不叫示弱了，
嗯，
那
就是
弱，
就是弱
对，
对，
那就是弱，然后但你在一些你懂得为你所心爱的人让出一个台阶来，
嗯哼，
你懂得为你心爱的人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往前去为他探一步，然后包括在有些场合你可以智慧的去撒个娇，
嗯哼，
不是说你一直要以撒娇的嗲兮兮的方式就是去讲话，
嗯，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学指令枪，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正因为有你的强韧的部分，所以你的撒娇就显得尤其珍贵和可爱。
就是我刚刚说的反差萌。
对对，
嗯，
就你要一定程度上，你要让，就是说白了，你要自己够强大，你要立得住嘛，
嗯，
然后你再做一些女人的事情。就会更加的女人，
嗯，
多面性丰富嘛，
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母亲是一个对我的人生，就我人生当中遇见过的人来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娇俏可人的中年女子，
她是傲娇吗？
你可不能这样说你婆婆，你完蛋。
不，傲娇也是个好词。
嗯
嗯，
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解释清楚，可能听起来有点复杂。
嗯，
可能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总之就是
画一张图表吧。
对，总之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娇俏是一个非常高干的一种能力，
嗯，
然后和一种很可爱的性格。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刚刚都是女生，来一个男生啊！这个男生说，米娅姐好像也好，一个人躺在宿舍，正好看见推送。今年我考上了研，开学前
祝贺你，
在家待了好几个月，今天才来。但是这次也不知道为啥特别想家。之前高中两年，大学四年，都是外地上的，也没有过这样。 不知道像米娅和相爷这样一直在和家人分开的会不会想家嘞，怎么解决的，还有每次想家想父母都爱流泪，我是男生会不会很奇怪？
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奇怪。我
有男生流泪有什么奇怪的，这很正常。
嗯，
对，就只不过是说你在，
所以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
罪，
不是有这首歌嘛。然后只不过可能你在这个部分比较敏感，或者比较碰到家这块可能比较父母啊什么比较柔软，那你就很容易很脆弱了，那这个很正常，流泪就流泪了。
那你有过吗？
我没有。
那你会想家吗？
我
从小到大有想过吗？
没有。
哇、哦，就是心如，哎，就是
不是我们啊，射手座，就我们 belongs to the wild，
哎，
对，属于狂野，好吧？
嗯、我有，我有过想家的时候，我很少，但是我有过想家的时候。
那你怎么解决呢？
闹海啊。开玩笑，没有没有没有，
想家你老海、
嗯、没有就没有就是可能也因为我的父母也比较黏我吧，就是我们没有太
特别黏，
对，就比如我
每天打电话，
我妈就还挺黏我的，然后包括、我们家就我们家里有那个什么微信群啊什么的，还有小家的微信群、还有大家的微信群、有各种级别，
不有大中小，其实
对对对，有各种级别的微信群，然后所以一来呢，可能跟家里的联系也都还是挺紧密的，所以没有真的你觉得好像他们离你很远或者怎么样，但我有的时候很偶尔的时候还是会想家的，尤其是特别特别累的时候，
嗯哼，
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日子，尤其是这一两年可能年纪大了我不知道，就是逐渐的想家的变得比较频繁，也不能完全说想家吧，可能还是担心或者说惦念更多一点，就、尤其是比如说我自己看到很漂亮的景色啊，或者去到一些第一次去的地方，我就会经常惦念我，因为我的老人们都还在嘛，四个老人都在，所以他们都年纪很大了，那我会惦念说啊，如果他们能够现在还能坐得动飞机还能够来多好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我的父母很喜欢就是那种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就他们喜欢种菜啊，然后种花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图片，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到乡间去弄个房子那个种花什么的，我就会想说啊、哎，将来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小天地给父母多好，所以可能近一两年想到他们的时间就次数就比较多一些、那像你这样的思念家里然后会产生这种很难过的心情，我
而且看起来
比较少，
好像是突然的，
对，就
他之前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对，之前也是什么大学高中在外面嘛，对
对，而且是考上研以后
很大的人啦，就坚强一点咯。
不，我倒是觉得我倒是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向的情感、就是如果说你特别想念他们就给他们打电话，
对，
就
可以微信视频、啊、
对，你就当下你在想他们的时候哪怕说你很想哭你就当下给他打电话、就是在电话这边哭也是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从小被教育就是报喜不报忧嘛、我相信你在想他们的时候肯定也有一些你在想的事情，那有很多事情你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咯、哪怕说因为我们这代人总是会觉得我讲出来给爸妈听可能他们会担心、那他们也的确会担心、但是他们更担心的是什么消息都没有，就什么就我也 不太知道你在干嘛、所以哪怕你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情啊或者有一些困惑讲出来给他们听也是一件好事的，他们也会觉得他们被你依赖了嘛，对吧？
是，
也是讲给你听的
啊。
好了，轮到你了
啊。 我其实有一次我自己讲我一个 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经验就是前一阵因为我自己平时不太，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待着其实挺舒服的，就是我自己的就是我不跟，我是指不跟父母啊，就没有跟父母在一起，我自己或者我跟米娅在一起，
我自己待着也挺舒服的。
不是，我就说其实那个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状态吧。那所以没什么具体的事情，可能就每周打个电话啊什么之类的，就这样子，或者通个视频啊，就这样。而且这里必须要讲一下微信的这种东西真是好东西，因为呢它统一了所有人，所以不像以前一样通视频你还得通过什么，你告诉他装个 Skype 啊，然后
还不会弄。
对，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专门给我爸弄了一台 iMac， 然后告诉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同样用 Mac 系统，这样我们用 Skype 或者什么 FaceTime 就都很简单嘛。
嗯，
但是他老人家拿回去之后用了几天，就有一天他的一个什么傻逼同事，一个傻逼年轻人来之后说，哎，这不好用，我给你装成 Windows。
啊，去死吧。
对，
居然敢动我公公的系统，去死去死。
就直接装成 Windows 了，现在是 Windows XP。 还是 XP 哦。你说是不是很屌？ Motherfuck，
老怀生了。
对，真的，我因为我自己不用 Mac 不用 Windows 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其实他想问我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了。如果你现在让我用 Windows， 其实我是不是太顺畅的，会用是会用了，毕竟也用过嘛，然后就很烦。然后呢，前一阵有一个事情，就是连云港那边，就是我家那边啊，有一个什么核废料处理的一个事情，就
要
在那里
建一个核废料处理厂，
就在连云港那里要建这个东西。然后我是看到王涛先转。在朋友圈，然后因为王涛也连云港人嘛，然后他有转一条，他有发条微博，然后我就转那条微博。就坦白讲，就是对于核废料这件事情，我不是太了解，我不是太懂，但是我也相信这个东西的理论上是不会有什么危险或者问题的。但是在那一刻，我其实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也许它真的不会有问题，但是那是我爸妈住的地方。哪怕是说有任何一丁点点可能性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当这些事情是由中国的部门来监管，中国的人员来操作，我的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就会打一个极大的折扣，我可能只有 2% 的信任度，我认为 2% 的可能性不会出问题。所以在那一刻我是非常着急的，所以当我后来我转发微博之后，很多那个什么一些什么人过来跟我说什么其实没问题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知道理论上都没问题，理论上有问题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嘛，就不会让他做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只是想说在那一刻我觉得，第一，那是我爸妈住的地方，我很担心，然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问这件事情，然后他们说很多人在那个街上路上去游行啊，
对，当时我也特别担心，
特别抗议什么之类的。
而且还有那种新闻，不知道从哪儿传的新闻，说是什么有很多人被打死了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人被打伤，被人打得满地是血，因为我很多同学在那里嘛，很多朋友在那里嘛。就这种事情是让我觉得，我对于中国的监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监管能力，
好了好了，我们要被封了。
就我这无所谓，存在极大的质疑程度，所以我觉得我当下给我爸妈打电话说，然后他们也跟我讲，然后我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很想他们的，
嗯，
对，我就是这是我那一刻我真实的心情，我不管网上所有人跟我讲他有什么多安全，多么没有问题 ，I don't give a shit。对，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无法理智的去想这件事情。我也不愿意理智的想这件事情。
对，就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的，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事情在没有发生在你头上的时候，它不过就是一个数字或者一个百分比，但是一旦发生，就可能这个百分比是0.00001%，
嗯，
但是它一旦发生在你头上，它就是100%，
嗯哼。
所以就是往往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然我扯开一点说了，大家之间是不可能达到 就相互理解的。
对，
这而且也没有必要争啊，或者干嘛？那大家就是不可能相互理解的。你发生就是百分之百和百分之和对别人看来的一个普通的数字，是完全不可能就鸡同鸭讲的。
嗯，
所以因为我之前我也有体会过这种状况，就别人说阿姨就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然后但是一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它就是对你来说是改变一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
没错，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我们尽快努力把父母接走吧，耶、yeah.
哎对、
just leave this whole fucking stupid thing 好，然后那个，我刚刚还想说一个什么事情？对对，我最近发现哈，咱们探讨一下哈。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
又探讨，
对，然后还蛮有趣的。我最近发现，我在微博上经常有人会冒出来跟我吵一吵啊，或者说跟我持不同的观点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哎，操，为什么最近这种事情这么多？因为我一直都这样嘛。
嗯，
但之前这个其实是很少的。
你是想要让我说，因为你红了吗？
不是，不是，我后来发现一个，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的一个
解释，
一个解释。
嗯，
就是因为微博上喜欢跟我互动的人，除了少量是我的朋友之外，大多数都是其实都是听众嘛。
嗯，
都是我们的听众嘛。但之前听众的这些火力都被李叔吸引走了，
所以现在又回来了。
对，是因为李叔之前其实很多时候他经常在微博上跟人争论啊，
是
他是一个比较刺头的那么一个状态嘛，所以大多数都去跟他去吵了。他也拉、
嗯、
他我看到也有那个听众说，反正我跟你说说，因为李叔把拉黑了什么之类的，他会拉黑人这样子。所以他就我觉得这怎么最近跑出来这么多，就我说个什么，除非是没有什么观点的事情，
嗯，
说什么都会有人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觉得你不够理智，我觉得你怎么怎么样，我就说操，咋来这么多，原来是
所以你还是应该要很忠心的对李叔谢说一句谢谢了。
我知道说李叔这个逼，操你他妈的，赶紧回来躺一下这些破玩意儿，这烦死我了，真的。
你以前拿人家当挡箭牌挡了那么久，你真是够了。
不是他自己招人了。好了，然后接下来哈，
嗯，
然后这位同学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上海徐汇的一个女生啊。他说记得之前有听米娅姐说过要用父母可以接受的方式和他们沟通，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因为现在每次打电话或者回家，父母还有一大堆亲戚三句不离，你年纪这么大了该找对象了，还是回家来工作吧之类的话。
这些我都听过哟。
我尽量用缓和的语气来说这些混蛋的话。我现在这个是这个不是那个，是他自己说的，所以不用这个语气了。我现在在上海工作，你家离上海还比较近，我之所以要在上海工作，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想让他们太多管束我。其实对于什么爱情婚姻，我本来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并不着急，但他们无休止的唠叨真的把我逼疯了。和他们老一辈价值观本来就有鸿沟，现在真的连家都不想回去了，该怎么办呢？我实在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跟他们沟通。每次他们提到这个，最后都会弄得不欢而散，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求助。
这是你擅长的领域啊，来，逆索索。
我说这事儿就没得聊了，真的。你说吧，我的。对，我说这对。
所以你要拿我打个底。
对，你先打个底，要不然整个这个节目的调性会偏跳。
好，我来打个底。首先呢，我其实就我跟象征现在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嘛，因为我们结婚两年多，现在也没有小孩，然后呢爸妈也是总是催，然后主要这个火力来自于我妈哈，就我妈一般都是代表。对，
带三个表， 三个代表。
对，然后那个一般都是由我妈负责冲在前面来跟我战斗。
嗯，
然后一般来说呢，我还有更多的一层压力是来源于我的，等于我妈的爸妈，或者是总就是我的四个老人了。因为他们年纪也很大了，然后他们真的是我的软肋。就一旦我妈说出说你外公，说哎呀特别希望能够看到孙子啊什么的，我当下我真的心里面就我就想要匍匐了，你知道吗？就想要 ORZ 了，行了行了，可以我生。但是就我愿意，我发自内心的我愿意去为了他们而做出妥协，我真的愿意。然后但你做出妥协之后呢，你要对你做的事情负责，那么这个责不单是负给你上一辈的，还有你创造出来的这个生命。所以就像这是我先说的树这个层面的东西，就是比如你现在你为了他们在怎么说呢，你为了他们去找个男朋友啊，或者说就是去完成任务嘛，或者说你回家去工作去完成任务，你一定程度上你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你对就即便你可以做到为他们负了责，那但是你对自己和你对你找来的那个男朋友他是无辜的呀，对吧？工作也是无辜的呀，你老板也是无辜的呀，然后就是你就是对他们你是没有想清楚的。
不，对他们你是在犯罪，你是有罪的。
那没有那么严重，那也没有那么严
重。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
别到了。对，所以我是觉得你要让这些人明白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大家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你们希望我幸福，我也希望幸福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我爸妈他们会讲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总也要小孩，对吧？ 你小孩是多么大的一件幸福的事呢，那我必须要让他认识到我们是坐在一条船上的，我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我并不是为了反对他们而来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就是想要让我幸福。那一旦你让你爸妈意识到他们也是希望你幸福的，那么我们大家就好说了，怎么样是你能够幸福的呢？
按照他们的方式。
没有，这个就是你们大家没有达成一致呀。
不，现在的
这是为了让他们幸福，不是为了让你幸福呀。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状况，其实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普遍的状况，对吧？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在这些层面上的沟通，无论是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或者城市，还是工作的内容，以及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就这些，就是坦白讲，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几个支点吧。你的工作，
对，
你的生存环境，你的家庭和你的下一代，对吗？
对，
这几个重要支点，这是目前就像这种状况，你可以可能能找出一亿个人出来有这样的问题吧，我相信。
对
对，那
而且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对，永远都会发生的，而且他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对，老一辈人说的很多的观点跟说法，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认为我真心是为你好，我真心以我的所有的经验跟观念来告诉你说这样是对的。
我稍微打断一句啊，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当我爸妈在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会想一个问题，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肯定也被我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这样唠叨过，但是他们当年肯定也想说我不会变成这样的，对不对？或者他、
啊、
或者说他当年一定是我们的角色，一定想的是说，哎呀，我就是我要对自己负责嘛。比如像我妈就不是
其实
我妈就还生我挺晚的。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你记得，你别忘记，你记得，
我记不得了，这样我就
然后 但是为什么当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就会这样来要求我们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妈也会经常跟我讲说，那我们现在是过来人了，我们的 想法不一样了。我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坑，是不是真的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其实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Never gonna happen。
你从来都没有这样怀疑过吗？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的。老一辈的经验在我看来，在中国这种今天这个环境下，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更多东西是不值得借鉴的，因为环境变化太大了。老一辈的他们的，
但是生孩子这件事情，
不是，我跟你讲，
子宫还是子宫啊，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在他们那个年代，在他们那个时代，我们的上一辈那个时代，他们其实不太存在所谓的结婚跟生孩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正常，
嗯，而且很整齐划一。
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是自由恋爱的事情，
嗯、
或者说是我愿不愿意，我可不可以跟一个这样的人在一起的事情？
对，
其实更多的那个矛盾点是自由恋爱，而不是结婚生孩子。
对。
对，在现在这个阶段，自由恋爱已经变成就大家都觉得很应该的嘛。当然，也有少数的家庭不是这么觉得啊，还是父母之言。那在大多数都觉得自由恋爱其实没有任何可质疑的情况下，那结婚跟生孩子就是变成一个可质疑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它有没有一个前车之鉴呢？
哎、为什么如果说自由恋爱不是一个问题，结婚生孩子就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就这么几件事儿。
就是总之就是你的想法是觉得他们必须得质疑呀、啊、
他们得必须得控制。我觉得这个非常
这个是我跟你很关
是这样
非常不一样的。
哲学体系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论题，就是父权或者是皇权都一样，跟他被他统治跟压迫的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反抗主题，对吗？这种东西为什么永远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非是即非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当中讨论哲学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控制或者不控制，无论是以好对所谓对你好的逻辑来控制你，还是以对你不好的逻辑来控制你，它只有控制跟不控制两种结果。
我没有想过，也不是很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揣度之心去，或者是一种动机论来说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Why doing this？
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的最终的动机是为了要控制你，那他控制你有什么好处啊？控制就是最终的动机吗？
控制就是最终的动机啊，
就是因为爽，
不是因为
控制你了就爽，
这个是。人性吧，我觉得这是人性吧。
那我不这样，如果这是人性的话，那么人性应该是普遍存在的，那小辈为什么不会去这样质疑老一辈呢？
因为小辈没有资格控制他们。
为什么小辈就没有资格控制他们？
因为这个社会体系不长成这样子。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
就是小辈变成老辈之后他也会控制小辈的原因嘛。
不，那就我不这样觉得。
你不这么觉得？
对，
那我问你说，那些三姑六婆为什么也跳出来说呢？
三姑六婆是因为闲啊，他不能说自己家的，他当然是说别人家的了。
他也说自己家的。
对，但我觉得三姑六婆和自己爸妈还是不太一样的。三姑六婆，你要说他真的有多么在意你的人生是不是幸福 ，I doubt it。但是，他主要是大概是闲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所谓人生是不是幸福，有无数层的标准，像平行宇宙一样，有很多种标准。那在父母来看，他们所认定的那个人生的幸福的标准就是那样子的。
这个我同意，就是
所以
他
非常坚定信仰他这套人生幸福的标准，在他那个逻辑上一点错都没有，所以他会希望把这个标准来去要求你嘛，就告诉你说这样才会幸福哦。因为我是真心，我相信他在逼你的那一刻，他是真心觉得这样才会幸福，而你那样可能会不幸福。他是完全发自真心的，但是这个标准到底适不适用于你，未必啊。
那如果是这样说来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让他意识到 我们大家都希望幸福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我觉得不可能成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最开始在最开始的我忘了第几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去跟父母沟通的方式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我觉得
这个就是纯缓兵之计而已，
我觉得
你没有办法跟他达到共通的。
我觉得这个嗯，我觉得鸿沟这件事情哈，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会有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这一代人之间的鸿沟这么大，因为这个是社会发展巨变、
嗯、对
导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落差跟鸿沟。
对，这个我一定程度上是同意的。
对，所以这种鸿沟是很难跨越的，很它的沟是非常深的，你知道吗？它是一个
沟是非常深的，
它是一个非常断裂式的存在。但这个事情都是历史导致的原因嘛，就是真的不会有两代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你懂吗？
嗯，
对。
而且来看一看，我也会觉得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之间这个鸿沟其实反而会小一些，
会小很多、
嗯、
我们的下一代之间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差别不会像那么夸张跟巨大。
对，一些认知体系啊、
就是、体系
什么的都还
是
像
对对
相仿的吧。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为什么现在会那么尖锐的突出出来，变成一个甚至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跟上一代人嘛，这个跟中国的历史发展跟整个一些文化改变这些所有的经济发展的整个政治体系都有关系，
嗯，
导致下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一代人过去之后，那下一代人可能会好一些，再下一代人，就如果说中间再产生另外一个什么事件的话，那又会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面对这样子巨大鸿沟无法沟通的现实，那应该怎么做呢？
你问我吗？
对呀、
啊，就是不沟通啊。这是我的做法、啊，所以你不能问
我
你知道吗、
嗯？
你不能问我，就是这样。我给你讲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我对我爸妈好的方式哈，我昨天晚上我在用手机，然后突然看到有一个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儿，就是打火机啊 ，Kingsman 里头有个打火机。然后我觉得那打火机还挺帅的，然后呢，我就当时就想到，我去搜一搜打火机都有什么样的造型跟样子，然后我就搜了一堆，然后我就挑了几个发给我老爸。
你好闲，
对，半夜嘛，挑了几个发给我老爸，然后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他挑了一个很复古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给他。
他又不是个妞。你用对妞的方式来对老爸还行，说来你喜欢哪个，挑了爷给你买，
不是这意思
你太肤浅了，老公，
你想啊，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他一直在用那种一次性打火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他是一个每天抽烟的人，对吗？
但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呢，这样的。所谓的对谁好的方式，我个人觉得第一仅限于俩男的、
嗯、
然后我不是说打火机就是男的、
嗯、
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很短平快很直给的方式，然后所以我觉得俩男的还行，然后俩女的吧肯定不行。然后第二就是我还是觉得这种所谓的对父母好的方式太粗糙了。你只关注就是这还是在觉得说是需求方面的东西，你没有真的关注到他们的情感啊。
我关注，我觉得我时不时跟他们打电话了，我都主动打电话了。我现在，
你现在主动打电话了、
啊、是吧、
哦、那有进步。
对啊，
那有进步。
说的我好像多不孝似的。
对，我没有说你多不孝、嗯、只是说这种所谓的对他好的方式还可以再细腻一点嘛。
对对，是没错。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嗯、就是孝这件事情，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小时候也好，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所谓的二十四孝，
无后为大，是吧？
不是什么，就是
讲我最近被说的太多了，
就讲那种二十四孝的故事。
哦，
但是拜托，二十四孝可能是人类传说历史上最傻逼的 一些故事的集合了，就毫无疑问的是那种极其扭曲的，就是你无法理解的扭曲和变态的一些故事的集合。就
我听过那种什么给爹温床什么的，
不是，就是他想、
那个、是吗？
是那不没没有这么，你想太污了啦？
没有污了，就是，
比如说他妈很想吃鱼，
嗯，
然后这傻逼呢，他妈在大冬天很想吃鱼，他妈也很傻逼，然后这个傻逼就想我操，去哪去弄鱼去呢？然后就发现那河都冰起来了。
哦，所以他就卧冰，
把衣服脱了出来卧在那边。我说我操，你还是他妈的，你是，就这种他妈也蠢，他他妈也他妈蠢，就这种故事被拿出来当一个范例，告诉你应该这样做。
所以在古代二十四孝是一个行为准则吗？还是一个传说类的东西？
二十四孝只是就是众多的一些礼仪标准中的一个小分支。
等一下，我为什么这样问？是因为行为准则和一个这种传奇故事是有本质差别的。
我觉得他可能更偏向于传奇故事。
哦，那还行。
就好像什么《弟子规》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弟子规》是极其他妈的 crap 的东西。《
弟子规》应该是行为准则，对不对？《
弟子规》是一种行为准则，但是真的是非常反动的，非常可怕的行为准则。
我的意思是说，
但现在因为这些傻逼们。在推广这些事情，变成小朋友要背《弟子规》，这是多么人类大倒退的事情，你懂吗？这
谁要背《弟子规》？
很多小朋友被迫要背《弟子规》的，现在
是、哦、
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了，你知道吗？
是啊、
哦、，It's fucking so fucking crazy。好、
嗯，
这个不重要，所以我就说，就类似于这种事情，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大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聊很久，但是也无果。你懂吗？所以你要问我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无解，你要寻求真正意义上的沟通无解，但是是其实是这个里边，你说坦白讲，我们这代人不试图去理解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吗？我们试图去理解，我们也能理解，但他们不是，他们的根深蒂固跟或者说甚至可以用顽固来形容，他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跟坚守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他甚至就不会去理解你，他不愿意去理解你。我觉得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子。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吗？
嗯，因为这也是我跟向真在长久以后，就是在上次录完那期很早很早的节目之后，第一次再谈论这样的问题啊。当然，十一世纪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也不跟当时不太一样。那所以也是刚刚这样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好像听起来比上一次在聊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要更悲观一点。
对，
那即便是不能够达到真正的这种真的能够达到共通，或者能够达到真正的通达的沟通，至少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点也许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尝试在沟通的时候更细腻一些，更关注到情感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比如我跟我妈也经常会吵架，我跟我妈也会总是为这种事情吵架，然后但吵架的原因往往会有一个背景和前提，就是我太累或者是太忙。因为你很忙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好好跟他说，他说两句你就烦了。 然后
你急了，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你也很累，然后你很累的时候你就会心想说，我靠，已经这么累了你还要来跟我讲这些事情。所以往往吵架的起点并不完全是说这件事情我不愿意，比如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嗯、
吵架的起点往往是一个非常主观情绪化的导火索，就是我就不愿意聊，或者说是我烦了。
嗯，
那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个两个女生之间这样的状况其实会相对多一些，因为比较情绪化，比较容易情绪化。
这个还不完全是情绪化的问题、
嗯、
而且是说其实一定程度上就你是在 就是你先期的你就认为我没有必要再跟你沟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在抗拒沟通。而对于父母来说，一旦你抗拒沟通，他就只能非常强硬的不断的跟你说，你就回来吧，你就怎么怎么，他只能压下来了嘛，
嗯嗯嗯。
那然后你就更觉得我为什么，我凭什么？那火星就出来了嘛。
是，
所以我觉得也许，当然我一边在说一边也在反省自己啊，就是说也许应该哪怕说你很忙或者很累的时候，你可以先跟他说，我们先，就我现在很忙，我现在很累，
嗯，
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换周，找个周末，我就我
是
真的，我们
这样会成功吗？
有可能会成功，
我觉得成功几率不大。
我觉得可以试试，反正，
嗯，对，我觉得是值得试的。
对，可以试试，
但是并不代表一定会成功，因为父母有时候其实不太管你这个。
对，但是前提是你要说给他们听嘛。我就是很忙，我现在不能聊，或者我现在不想聊，我现在也聊不好。那我们就是比如礼拜六我们上午再聊这个事儿，然后你就
大周末，
对，你就跟他约，
要不要这么，
你就跟他约一电话会呗。然后
conference call，
对， conference call， 然后你就跟他比如说他就总之就是你稍微缓一缓，有一点耐心的时候，
嗯，
再尝试的在体谅他的立场和情绪的这个基础上，
嗯，
看看，对吧？不是说真的要有什么样的大团圆的结局，而是至少大家双方都知道互相的诉求呗。
OK，
但是我今天这么一聊还挺悲观的，
被我聊颓了是吧？
啊，对，还挺颓的。没有，真的，因为如果是这么说来，大家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想怎样，你想怎样，其实双方都明白。
对，
对吧？大家都晓得了。
不是，我觉得他们其实不愿意明白。
但是他不愿意明白和他明不明白呢？他明白的呀，就他明白，但是他不愿意正视嘛。他觉得我要是再跟你说说，也许还有机会嘛。
对，他觉得就是各位父母朋友们，坚持真的不一定会成功的，铁杵真的不会磨成针，这些都是童话，都是神话传说。
铁杵是会磨成针的，各位小朋友们不要听他乱讲啊！这个摩擦真的是会有损耗的。
是，那你得磨到哪辈子？你不能找一个工具吗？我们是现代化的人类，我们的人工智能在哪里？我们的人工智障也可以啊。
就这个话题有点聊颓了，而且有点聊岔了，聊多了。但
没关系。
对，这个值得我们再好好想一想，然后再下次再聊一次吧。
好，那我们回答最后不是这个问题，问题实在太多，我们先回答一个，然后这期就先结束。
好，
因为时间已经不短了啊。
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来自于陕西的一个男生啊，然后他说，米娅相爷好，我有一个问题希望你们可以解答。他说如果真的被选中呢，请省略个人昵称。我们念问题是不会说昵称的啊。怎样追求一个离异的女性呢？我们年龄相仿，但我没有婚姻经验。一个契机，我们刚认识，虽然还不知道她的离婚原因，但我感觉自己正在与她交流、展开话题时，无形的有点过于谨慎，担心自己的耿直与无趣。括号撩妹技术甚微，会让他也很无趣吧。我算是一见钟情，虽然知道这感觉吧有些感情用事，但我应该怎样更好的了解一位离异女士呢？希望可以给一些建议，多谢二位主播了。
你觉得你搅着呢？
是这样，我觉得其实特别简单。怎样更好的了解一位离异女士呢？这个问题1000000等同于怎样更好的了解一位女士呢？请把离两个字去掉。
我如果你刚才先问我，我也会100%的这样回答。
对，就是这样。就你不用在意她离没离过异这件事情，如果你喜欢她，这件事情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就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啊！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说不太重要，不是说微弱重要，而是一点都不重要。你就把他当做一个，他就是对你来说是你爱的一个人，或者你有兴趣的一个人，或者你想追求的一个人也好，他就是一个女士嘛， 就是一个女性一个女生嘛，你就想办法去追她就好了。
嗯，然后你可能要相爷说的很对啊，然后在此基础上我稍微把它再往回拉一点点啊，我觉得离异的原因也还是很重要的
啊。对
对，就是你还是应该，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什么很好的回忆，所以可能这个时机我没有办法教你，但是你还是应该要最好呢还是要了解到那个离异的原因。我相信到你们交往到一定程度他也会告诉你的，
会告诉你的。
对对 对,
对，
那么
如果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他连这都不愿意告诉你，那你们真的还没到就是可以互相说真话的程度。
对对对，就这个肯定是如果你们要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会互相坦白的吧，
是
对吧、
嗯、
那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结婚当然也会有比较相对比较怎么说情绪下的决定，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婚姻都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件事吧。
对
对，至少你说结个婚啊离个婚都挺烦的对吧，挺麻烦的。所以
尤其你赶上现在因为一些什么傻逼政策，然后导致
对你还得去排队，
还得排队
大家都在
离婚买房这种傻逼政策的时候，你觉得你还要排多长时间，你还要去买黄牛呢。
对，就还挺麻烦的。然后结婚也是你还得办酒席什么都挺烦的对吧。所以总的来说要走这么一遭呢，对于不同的女生她可能会有不同的心理的一些小变化。
嗯，那你鼻子上长个痘啊。
你才看到我鼻子上长了一个痘啊。
怎么回事啊你。
哎呀，我今天鼻子上长了一颗巨大的痘，然后我尝试着跟他搏斗了一下，结果输他了。然后哎呀，反正总之今天很挫败，就是相当挫败。那对，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就是可能问出来的就是最后的那个结果或者说是离婚的原因都不太一样，但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跟你支下一面的招。那如果你有兴趣你知道之后如果还有困惑你还可以再来问我呗。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好的，
那我们最后带来一首歌先结束我们这一趴，后面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会再继续去录出来，大家不用担心哦，
录出来哟。
录出来，拜拜。
拜拜，晚安。Down now.